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传道牧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继续为您访问曾经在以色列担任驻地记者，也在当地教会服侍13年的苏菲，和我们分享他在以色列所遇到的困难、亲情的隔离，以及他所接触到的海外华人教会。以下我们就来听拆船与宣教。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在今天的拆船与宣教，仍旧为您邀请苏菲。苏菲过去在以色列有13年的时间，以记者的身份在那里，透过他的采访，透过他的工作，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以色列的文化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风土民情，使我们对这一块上帝所爱的这一块土地呢，我们有更多的认识跟了解。在过去，芳华也曾经和苏菲聊到他在以色列的生活，那当然在那里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像是语言上的困难，或者是在文化上面的一些差异。有一些硬体能够克服的问题呢是很简单，当然也要找一些的资源来帮忙。可是就芳华的了解，许多的宣教士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跟无奈呢，就是关于亲情上的隔离。因为一个人身在海外，但是自己的家人呢还在家乡。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苏菲也会面对这样的困难，对吧？
是，苏菲的优点是我一直单身，所以一方面呢，这对拆船支持一个人去海外来说要好过支持一家人，至少费用上面简单一点。那所以对苏菲来说，我亲情上面的牵挂就是我的妈妈，因为我的两个哥哥都成家不住在家里，所以在父亲过世以后，妈妈就独居就是如果苏菲没有回家乡的话呢，那就只有妈妈一个人住，妈妈就是跟狗作伴，然后狗做她的好朋友。
所以苏菲在家中是唯一的女儿。
是，而且家里跟妈妈比较好的是我所以我自己的体会，一方面感恩的是我的工作每一年会需要回家乡一次，所以还有机会跟妈妈相处个一个月左右再离开。但是还记得有一年妈妈的心脏要开刀，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术。那当时我就深深的体会到我的心好像就已经恨不得飞回来了哈。然后当哥哥嫂嫂去医院的时候，总是说很多事情啊，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说到我的哥哥都不高兴了哈，觉得不在的人最好不要指手画脚，
是是。
所以后来也很感恩的是，我的公司就容许我 多回来一次，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照顾妈妈两个礼拜，为着让妈妈可以有比较好的恢复。那当然女儿照顾她相对而言还是比媳妇要更亲密一点。那我自己在华人教会服事的过程中也听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事实上我想呢，海外的华人教会在这件事上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是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一个国内去盖房子的当时呢他就说他是听了其他人的建议，你刚来你可能很多不适应，然后也不太知道要办一些什么手机啊网络啊这些讯息，那么你只要去华人教会呢，那里面什么人都有，
很乐意帮忙，
对，那你可以问到很多资讯。好，他听说了他就来了。那他说他那个时候其实很孤单，很想家，觉得工作很辛苦，跟他想象的都不太一样。结果他走进教会的时候呢，一个长老娘大概是可以做他妈妈的年纪，
是，
就非常温暖的问他说，弟兄好吗？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哇，你看就是短短的这样的一句问候就让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就掉眼泪了。
对，然后这个弟兄后来他有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医生说他缺钾，钾离子，然后所以大家就告诉他说你要多吃香蕉补充钾离子。后来他所遭遇的这个身体的问题呢也很顺利的克服。那这个弟兄呢他在教会当中他也成为了基督徒，现在回到国内还是继续的来聚会，也来追求侍奉主。
感谢主。
对。
哇，那所以呢确实我们在海外啊，如果没有一个像是教会的生活的话，我们很容易呢陷入到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或者是陷入到一种孤单寂寞，然后又没有相同文化的人可以来沟通的话，那样的一个处境呢是相当艰难的。那来谈一谈你在以色列华人教会的一些服事好了。在那里你是多久才进入到那里？因为你在以色列有13年的时间，但是在教会服事只有6年的时间。
是，因为我一开始是带着器材跟犹太人一起同工的，所以当时我是在本地的犹太人的教会聚会，然后也在他们的媒体部门跟本地的人一起合作来拍摄一些的视频。经过了几年的时间，那事实上呢我们的确也遭遇了一些跨文化同工的困难，
是，
所以后来我们就没有一起同工了。那在这个原因之下呢，我变成可以自己去想我要去哪里服事。所以当时就在周末的时候开始在华人教会服事，但是我并没有住在同一个城市，所以很特别的是我都礼拜五就去到那个教会的城市去跟姐妹过夜过一晚，然后礼拜六聚完会之后再回来。那事实上这也是以色列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呢是安息日，所以是不会有公交车的。那也是因为交通不方便的缘故，所以我礼拜五晚上就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那教会呢也很特别，就是教会让大家打地铺， 睡在教会里，所以男生因为教会大部分都是建筑工人，都是弟兄，所以就是所有的男生呢就在教会打地铺买睡袋睡在地上。
是，
那女生的话，因为附近有一些租房子住的，所以我就去跟女生一起住，也是因为这样子周末有机会更了解他们的生活。
嗯，哇，好特别哦，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在他们安息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商业的活动都停止了，就是真正的享受安息。如果都不能够工作的话，那那些的工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事实上应该是这么说，以色列规定所有的建筑工地安息日不可以开工，但是有一些不是大的建筑工地呢，会偷偷的找工人。
嗯，
比方说我家里头的浴室厕所需要铺瓷砖，就是很小的工程，或者是甚至有的人家里他的花园需要拔草，需要整理。那所以有一些没有来教会的，还很想赚钱的人呢，就会去找这种私活。就是
偷偷的，
对，就是跑去人家家干活，继续加班。那么对于来过教会而且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会珍惜这样子可以聚会的时间。
嗯，
这也是很多人会想要来教会过夜的原因，因为以色列很特殊的安息日的这个设计呢，以至于他们礼拜五来我们一起吃个简单的晚餐，然后可以查经，然后晚上休息之后隔天早上可以晨祷，祷告完之后我们可以聚会。那事实上呢，虽然说安息日政府禁止商业的活动，可是对于外劳就是或者是外国人，那还是有很多的商业行为是集中在我们教会所在的地区这个城市叫特拉维夫。
嗯，
那靠近这个中央车站附近，他们有非常多还在安息日还在开的小的中型巴士然后各地城市的人可以搭这种比较贵的还在营业的车子来到特拉维夫。那所以这边有非常多的给外国人的商业行为，例如我们有印度店，有菲律宾店，有美发店，有修电脑的，然后有卖各种亚洲食品的店，都还是开着。所以这些弟兄们来到教会，但是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时间，他可以去理个发，他可以去买点他想要的南北货，然后在聚会结束这个公交车又开始营业之后呢，他再回到住的地方，然后休息预备隔天的上班。
嗯，哇，非常的有趣哦，是有这样的不同的一种生活的形态。刚才听苏菲介绍了他们在周末聚会的这个形态，就让芳华想到这个形态好像是我们的退休会哦，很特别，而且呢弟兄姐妹有这么长这么长的时间可以待在一起彼此的团契，我相信他们的感情一定是相当的好。
是啊，很多人要离开，就是没有签证必须回国的时候，都表示他们一定之后不会忘记这段时间。
嗯，
一方面有的弟兄跟我表示回国之后很难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可能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有包括过夜的这种生活呢，就是我们看到每个人穿睡衣然后刷牙的样子
是，
而且因为我们在一起吃很多餐，所以我们也有很多机会一起做饭，那大家互相帮忙，有的人排桌椅，有的人清扫然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如果我们要欢送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特别的再吃一顿或者是逢年过节我们办福音餐会，一些平常不来教会的人会因为有饭吃而来
是，
那这种大阵仗，因为我们可以办到一两百人，大家就是他 太多人，以至于请大家坐在位置上不要移动，自然会有人把饭送到你手上的这种热烈的场合哈。然后啊，我们也有海外的短宣队来表演节目，来传福音。所以其实在海外华人教会在这种啊逢年过节上面的气氛上，是可以帮助大家缓解那种思乡之情的。
欢迎赞美不停喜爱神的声音。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苏菲。苏菲在以色列有13年的时间，在那里担任记者，让我们透过她的视角了解到以色列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那在刚才她也分享了一些关于在教会里面的生活，芳华很羡慕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不仅是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与神亲近，也可以跟弟兄姐妹有这么长的时间，从礼拜五的晚上一直到礼拜六，可以睡在一起，也可以吃在一起，这种的情感的凝聚啊，相信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
是，没错。那谈到这里呢，我也想到对于这些到海外去打工的弟兄们来说，他们其实也遭遇了跨文化的一些挑战。
嗯，
那因为我们工作的形态不一样，所以他们遭遇的也苏菲也是只能了解，也能够为他们祷告。嗯，但是或许在其他的宣教的工厂也有可能有类似的遭遇。
嗯，
例如说呢，因为以色列的银行是收费的，而且加上我也说过了，这里的工作效率很慢，然后又有语言困难，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建筑工来说呢，他们很多时候会把现金放在身上。这个是以色列当地的也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因为建筑业他不想要给你报太多的税，所以他直接汇进你账户的钱大概只有你拿到的一半，另外一半是用现金给你。那但是呢，弟兄们都是合租的房子，那么同一个房间里面的其他人你又不是能够完全的信任，所以很多人安息日到教会的时候是把现金全部装在身上的。
我全部带在身上啊。
对，我真的这也是我不是很能想象的。
嗯，
但是就真的有听过有人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而被抢，遇到以色列当地的人打他，然后把钱抢走。那对于这些来教会的弟兄们来说，我觉得感恩的是他们可以得到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些，包括是祷告，包括也有人会出钱出力补足他一部分的这些亏损。
嗯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我想这就是在海外的时候需要面对需要克服的困难哈，或者说这也是这个环境上给我们的一些挑战哈。那除此之外呢，海外的弟兄们他们也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关于跟家人联系亲情隔离上面的挑战。嗯嗯。例如说因为以色列只发签证给建筑工，那么妻子跟小孩都是不能来以色列的。
嗯，
所以常常在这个两地的连线沟通上呢，有的时候会感觉妻子根本不能体会我在这里工作的辛苦。
嗯，
那有时候呢，这边的弟兄会觉得很累，觉得不如回国了吧。但是从国内妻子的角度，他看到国内的工作压力竞争，然后可能这个收入的不够，他总是希望先生继续的在以色列可以有更好的收入，让家庭经济改善。所以常常两边的人从不同的立场会认为对方不了解自己，有的时候就会产生情感上面的或者是冷淡啦，或者是冲突。那这些呢，其实都在考验着 这些海外的弟兄。所以如果是从宣教的角度，我相信宣教是应该要全家人一起到海外来宣教。
嗯，
一方面这样子更能够帮助本地，就是他要传福音的这个国家的人认识一个基督教家庭的一个模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样子可以保护这个宣教士，帮助他跟家人之间是可以同心的，包括在祷告上面、还有在对事工的认识上，那全家人都知道这个共同经历的这些挑战。
那么就你知道有没有像类似的家庭，他们是在以色列服事的，就你所了解的。
事实上上帝也使用一些其他身份的人的基督徒，例如说我们有学者，基督徒学者，他得到以色列的工作或研究的机会，那么就全家到以色列去读书或者是工作的。那或者是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是从远东的地区包括内地我们有海南航空等等的一些航空公司，所以也会派一些华人的工作人员在以色列上班。那这当中也有机会会出现一些基督徒，所以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就会认识到这些从国内出来的专业人士。
过去芳华呢也曾经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我知道海外的华人教会也会面临到一种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从国内也好，或者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当地的华人教会，可是呢在那里牧养的牧者呢就会面临送往迎来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些海外的华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因为某些的机会或者是某些的情况，他们不会长期留在那里在那里一同的服事，所以我想以色列的海外华人教会也是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吗？
是，事实上以色列的教会人多人少完全受到政府移民政策的影响，就是如果政府现在开放了签订了这个劳工交换的条约，那么一次引进了几千名工人，很自然我们教会的人数就会增加。但是如果现在收紧了，或者是这个合约到期了，一直没有新的约签订，那么工人一直不来，那么人就增加不了。那现在的特拉维夫华人教会的情形就是政府因为疫情的缘故呢，一直延给现在的工人延期签证，让他们继续留下来，因为新工人不确定可以很自然很大量的开放。所以的确如果在海外服侍华人的这些宣教士们就必须要有心理准备，是你所服侍的人可能有一天是会离开你的。
对，但是我相信呢，神让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能够彼此的成为肢体，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一定有他的美意。那很难说将来有一天呢就会把这些很棒的福音种子再带回到不同的地方去，也去影响更多的华人同胞。
是，就我的了解，特拉维夫教会已经出了几位回到国内之后有心要读神学、全时间侍奉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能够陪伴这些人成长也觉得很有荣幸。
谢谢苏菲的分享，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的教会以及您所认识的宣教士的故事，丰富我们的属灵视野，让我们一起关怀普世宣教。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 前，同心合意，更加